师是从国内来的，然后在美国念书。
然后做事，然后神呼召他，然后他出来奉献服侍神。梁牧师很大的负担就是传福音，他自己就有感动，回到中国大陆哈，资深到自由传道哈，在各地去往好多年，神真的祝福他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他到我们当中来，他的这个连假的时候回到中国来，回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很高兴他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那么下面时间交给梁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哈，把我们带回到国内，带到国内是这边的国内，和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边有一点交通的时间，一起来在神的恩典里边来领受神的话语。在这儿呢，我也代表国内的好多的家庭教会，还有芥赛总施工的众同工们，向弟兄姊妹在主里问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向神感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荣耀，你把这个卑微的无知缺乏有限的尘土，你把它从死亡灭亡当中拯救出来。主啊，今天孩子站在这里，主啊，求你圣灵在这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只遇见耶稣，只听主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的能力越过人的软弱，主你治擦我们的人心，用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个感动，就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个主题，关于传福音这方面的。那圣灵感动说务要传道，然后就找到了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经文。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呢，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边被主要接走的时候，他在十三封新约书信里边最后的一卷书，那他这封书卷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非常的宝贵。而且这段经文四章的一到五节是使徒保罗他在嘱咐提摩太属灵的儿子最后的一个嘱咐，所以更显得重要。刚才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真是感受到务要传道，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家其他可以忘掉，务要传道要记住。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边呢，里边有九个命令语气的动词，我在这里边用红字把它稍微 highlight 一下。九个，在新约圣经里边很少，在那么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有这么多的命令语气的这样的动词。那我们把圣经呢，再稍微把它按照释经的方式呢，把它稍微再扩展一下，你就看到了经文的结构。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下说，我郑重的嘱咐你，这是起始话，然后后边是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在他的显现他的国度这样一个前提下带出了个嘱咐，后面接着就是五个命令的动词，然后呢有五个理由，因为将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紧接着又四个命令的语气，你要谨慎忍受传福音，尽你的职分，达成神托付你的职责。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就感动说，当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嘱咐的时候，他的嘱咐不是人的，是出于神圣的旨意，是神借着保罗要嘱咐提摩太，要嘱咐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位。然后后边有五个命令，那既然是神的命令，对一位每一位蒙恩神恩典的人就成了一个使命，神的命令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有神圣的使命， 我们是神主耶稣基督的圣徒。那后边呢就讲到了，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职分，遵从这样的旨意，我们就要在护教上，不管社会，不管教会，不管撒旦魔鬼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持守真理，要尽忠在神的话语里边，在务要传道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第一个，务要传道是神圣旨意，务要传道是圣徒的使命，务要传道要护教尽职。那我们一起下面来看这方面哈。那首先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基督的显现，凭着神的国度，要嘱咐你务要传道。弟兄姊妹，看到一个属神的人，把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要领受的，不是用人的方式，要把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主的家里边，我们是面对神，不是面对人。我们今天呢敬拜的是神，所以在有些翻译版里边就讲到说，是在神和基督耶稣的眼中，我来嘱咐你。你看到了保罗，一位神的仆人，真是像一个得到的启示，得到的教训，都是从主来的，不是人的东西。所以他讲述的东西都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他就成为了神旨意的一个见证人。当讲到这时候，就想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在属灵生活，在社会生活，在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我们来到哪里都是要面对神，不是向人来做什么事情。那更是讲到了，是说不仅是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的面前，而是讲到要将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好像我们就得到了一切，不是啊，我们得救的是新生命的刚刚开始。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谁啊？我们今天面对的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宝座的面前要面对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动啊？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经历地上这么丰富主神的祝福，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将来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宝座前要交账。在启示录里面更讲到了，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都要在哪里？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弟兄姊妹，震动人心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审判活人，活人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常常用这样的解经，死人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我们有各样的经历，各样的患难也好，苦难也好，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主。我们得到不是地上的东西，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是他的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极大的宝贝。当时那些基督徒甚至提摩太面对的那种社会环境，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罗马帝国他要把自己的皇帝要作为神，要全罗马帝国的人都要敬拜他，来抵挡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关于基督信仰的教义，甚至其他的一些宗教异端也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边，在圣经里边，甚至大家知道使徒信经里边也讲到关于耶稣基督是什么，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使徒信经里边是四大信经之一，他这样讲到这么一段： 我信我主基督耶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当保罗把提摩太把我们带到了一位这样的荣耀的神高居宝座，更是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审判的主，全能的主，更是保罗弟兄在圣灵感动下告诉我们说他的显现，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弟兄姊妹，我们地下活的是盼望，唯一的盼望是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更是讲到他的国度，神的国度。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不是说仅仅得救，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使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的罪，给我们的生命要活出这个生命来，要成圣，成圣一直要和主相见，被主在荣耀里边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边去，这是全备的福音，这是我们信靠那个目的地，我们旧约的那些先贤们那信心的支付都是这样的，仰望那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的目的，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得到了天上神国度的宝贵基业。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这样的谆谆嘱咐提摩太的时候，就看到了，哇，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一个旨意，那么一个逼迫，那么一个环境，我们的信仰是个什么样的信仰。所以保罗说，我尊重的来嘱咐你的时候，是讲到了与神有约的一个誓言，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话语，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嘱咐。保罗弟兄最后对提摩太，对我们敲门的西门，郑重的祝福你，你的信仰是个什么样的信仰，更是嘱咐提摩太一个中心的意思，说务要传道，这一切都是神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神拣选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嘱咐我们要务要传道。那务要传道刚才讲到是圣徒的使命，是因为里面这么多的命令词语在这里边，我刚才讲到是神的命令，对每一位神的儿女就变成我们的使命。所谓使命命令，就是百分之百的要去遵守，不能打折扣，你不能说99%，那不完全，要蒙神的喜悦，要成把的命令真正成我们的使命。那讲到命令这个动词在圣经里边，我想和弟兄姊妹咱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和拣选门徒带领门徒在地上和门徒有3年半的门训的时间，他在教导门徒些命令动词这样的句子里边，有哪些是需要我们能够更尽心的一个思想。比方说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说，从马太福音4章17节，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弟兄姊妹，那个悔改是个命令动词，而且那个动词在希腊原文里边是个现在时，带出了什么持续性的，是持续性的。弟兄姊妹常说为什么，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启示录，他在期间金灯台在教会里边行走的时候，接着 使徒约翰对那个5间教会主耶稣责备的，都带出了一件事情，一个责备，一个警醒，就是什么，要悔改。马丁路德改教，他向天主教提出了95条的这个宣告，第一条就是一句马太福音4章17节，要持续性的悔改。弟兄姊妹， 这是主对我们的这个托付。在马可福音里边，要悔改信福音，同样是命令口气，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动词。这是主拣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把耶稣基督真正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更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边，当主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向门徒说，从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个句子在希腊语气里面是第一条件句，是一个事实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决志信靠耶稣基督，让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他，跟从耶稣基督。主耶稣就讲到了他的门徒要舍己，命令口气，持续性的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命令口气，天天的要跟随他，跟随耶稣基督，也是命令口气，天天的，时时的。这是主拣选我们弟兄们，拯救我们，要成为门徒。更是知道弟兄姊妹，当马太福音继续进行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要升天之前，对他所拣选的这些使徒门徒们，他怎么说啊？耶稣近前说，对他们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他们，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弟兄姊妹，做基督的门徒是个命令口气。主耶稣拣选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一个清楚的门徒，要带领门徒三年半的门训的整个过程，要做门徒，让万民做门徒。我们今天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神的恩典里。所以这个命令口气是何等何等宝贵。路加福音里边，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同样都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当保罗说务要传道的时候，命令我们得到这个命令，我们要就是遵行。大家知道要肩负务要传道的使命，这是我们一生的工作。美西南浸会神学院的校训和座右铭是什么？务要传道， Preaching the word， 务要传道。那我们务要传道，就要知道我们的传道使命的根基是什么。使命的根基一定要回归圣洁，唯独圣洁。这是去年2017年宗教改革500周年，马丁路德提出了五个唯独里面，唯独圣经，这是我们的根基。在圣经的权柄范围内，我们来宣讲神的真理。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边，当主耶稣要向门徒颁布使命的时候，他首先是做了一件事，于是耶稣开了门徒的心窍，使他们怎么了？明白圣经。圣经讲到传道，弟兄姊妹，传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在，道就是神，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核心，离不开耶稣基督。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一定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查经、主日学、敬拜，我们的灵修里边，太宝贵，太宝贵了。我们千万不能失去这些和主在真理里边能得到神在扎根。圣经使徒希伯来书说，神的道像两人的利剑，能刺入我们的哪里啊？灵魂里边，连骨节骨髓都剖开，心思意念都显明出来。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那另外更讲到使命的时机，圣经是这样讲的，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是个命令口气。大家一讲到无论得时不得时，哦，那就是时候合适不合适我都要去传福音。对，我更想说弟兄姊妹讲，传福音传道要做什么？要付上代价，不管有多么大的代价，不管有多么的辛苦，不管有多么多少的那不理解抵抗，务要传道。难道使徒保罗不是这样吗？他受多大的苦为传道传福音。那我们呢？我们是传道的人，每一位信主的人是基督的门徒，都是传道的人。不管听到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肩负主这样一个命令，专心，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代价，我们都可以跟着主去付出。有个小见证，有一位有好多的在北美的一些家庭弟兄姊妹，他们在国内有些亲人啊要听福音，我们有福分就走到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家里。有一个姊妹，她也借着另外姊妹让我们去探访她在一个大城市的一个父亲。那圣灵感动我，就那时候姊妹还跟着我去，我就去她家里。结果的爸爸站在门口，就好像不让我进，眼很严肃，然后就说你再见吧，就阻挡出去。但是圣灵感动不是这样的，我呢我就不要脸的，然后侧着身钻进去了，然后他坐下来就开始谈福音。爸爸原来很紧张的，然后讲福音，基督教不是教，是生命。然后他讲来讲去，爸爸的脸就释放了，然后给他福音播放器，虽然他没信，给他祷告，就离开了。不曾想，好像在2016年的时候，这爸爸和他的亲爱的妻子，还有这位姊妹的弟弟，在北美的教会受洗归主。爸爸还在上面做见证，就是江伯伯一样做见证。我们教会的江浩姊妹的爸爸，真是，这是神的大能。我们都是这样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器皿，弟兄姊妹，不是我的功劳，神给我这个福音。后面好多弟兄姊妹在后面祷告、跟进，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向他传福音，同一个福音，耶稣基督，同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让一个生命就翻转。那不光是有使命有根基，我们要去执行。圣经讲说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还要加上忍耐和教导。那在这方面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词，关于责备方面的词、警戒方面的词、劝慰这方面的圣经的经句。比方说讲到这个责备人的时候，提摩太前书，我就打在屏幕上有这样的经文，没办法列出来，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的人也可以什么惧怕。责备，这是圣经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愿意听那些心里瘙痒的舒服的责备。在以弗所书，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什么责备行这事的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去责备。在圣经里边，马太福音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那也是个责备的一个原文的动词。说责备是凭着圣经的真理来指出人的罪，让人对罪有一个深的认识，要产生一个悔改、懊悔，来回到主的面前。那警戒呢？警戒这个词，它比责备的词更重。圣经里面常常用斥责、谴责、声讨，这些重重的词放在里边。比方路加福音17:3讲到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若他若懊悔， 就饶恕他。弟兄们，这劝诫是一个责备，是一个警戒，甚至一种斥责，这么一个原文动词。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八节，主耶稣斥责那污鬼，鬼就出来，从此那孩子就痊愈了。这个词用得很重啊。弟兄姊妹也知道，保罗面对彼得的时候，彼得装甲，对吧？彼得装甲，保罗在真理的里边当面来责备反对彼得的装甲，巴拿巴也跟着装甲，非常重的词。为了持守真理不妥协，弟兄姊妹要斥责不悔改，抵挡真理的罪，甚至在主的教会里边，甚至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今天的教会，有的教会不讲罪，包容美化罪，真正的福音变了味道了，甚至教这个罪，一些社会的东西，罪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发酵。大家知道国内有一位老传道人叫王明大老弟兄，他写了一篇就非常好的一个信息，主题叫现代教会的危机。他指出教会的四大危机。第一点，崇拜金钱，崇拜金钱，金钱高尚，和世界没有两样，效法世界，世界的东西和教会里边一样的，没有两样的，容纳罪恶，罪在教会里边一样的，可能更加的一些包装，轻忽使命。我刚才弟兄姊妹讲的，当启示录主耶稣面对这七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属于哪样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新生命福音堂是那神喜悦的教会。那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们教会的一个肢体呢？我们也是主所称夸的这样一个教会，主的肢体呢？劝勉人也是表达一种，那是一种劝勉，也是用圣经的真理。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在罗马书里面，主耶稣保罗也向罗马的教会弟兄姊妹讲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那个慈悲是个多，是个复数的，我以神诸般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就是这样的一个劝，保罗是用一种真是真理里边那种爱，带有圣洁，带有公义，带有神的怜悯，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劝你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劝勉，而在圣经里面更是讲到说要用各样的教训，百般的忍耐，就里面加了一些润滑剂，在这种责备警戒劝勉里边，更是在真理里边百般的教训，一定是真理圣经才能给人带来这样一个得着。而且这个忍耐也可以使教导，使前面这个务要传道变成了一个它的质量，它的能力都提高的一个新的合神心意的一个高度里边去。弟兄姊妹，是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务要传道。弟兄姊妹，我想到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对我们有哪些帮助呢？我们在教导里边，我们要责备人，警戒人，要劝勉人。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主拣选我们，门训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他门徒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有哪方面需要主早早的责备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以至于主耶稣基督在金灯台走到教会的里边，启示录里边的时候， 那种责备弟兄姊妹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想想在哪些方面我们要悔改，因为圣经讲说启示录对五间教会讲到要悔改，这是命令，也是命令口气，因为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个听弟兄姊妹也是命令口气。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冠冕赐给你们。得胜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他里面要得胜，真是求圣灵光照我们，务要传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今天我再说一遍，主耶稣我们面对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想一想自己有哪些责备的，当责备的，当警戒的，当劝勉的。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有一北美的一个老弟兄也来责备我，警戒我，后来我心里也一些不平安，当祷告的时候看到了这种责备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在教会历史里边，神使用各处的教会，华人教会有王明道、宋尚杰，对罪是非常的敏感。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听到了神的命令，务要传道，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使命。那么第三点，我们怎样去护教尽职呢？圣经里这样讲到，它里边用了五个将来的时态讲出了句子。因为时候要到，时候要到，当年2000年之前的时候和今天的时候，大家看看圣经里边所讲的，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样的情况？人厌倦不厌倦纯正的真理？现实就这样，恩典福音，恩典福音，那些讲一些得好处的，不讲罪的，淡化罪的，这些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边我们得着了，我们传的同样是这样的信息。不喜欢真理，不喜欢那些纯正的教义，在真理以外添加减少东西。我想到这里边人厌烦，常常我们对神的话不重视，我们没有灵修的时间，我们不参加聚会、查经班、主日学。弟兄姊妹，你回到国内去看到家庭教会，那些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语，那种环境，早早来到主的教会里边来，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的主面前祷告。我们呢？我们来到教会要容易啊，开车，他们坐公交车，公交车没有点，不那么准时，他们早早的。我们来到教会，首先在主的面前向神感恩，预备自己的心，这就是我们对主啊要忠心，要传道，一定不能去厌烦纯正的真理，有的时候要肆意增添。这是讲到现在有没有啊？有，我得到了圣灵的感动，圣灵告诉我这样，然后偏离了圣经这个根据，在圣经以外添加一些东西，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东西。言而不听，那些扎心的道理，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要刺入我们的灵魂，使骨节骨髓都剖开，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让神的道把我们外表装得更美，假装的平安喜乐，不听纯正的真理，偏向那些荒谬。什么叫荒谬啊？那些故事，虚假的，不正确的，不和圣经教导这些东西，什么世上的哲学、心理学的东西，编造的故事，假教师的 内容。现在的社会没有这两样，所以在圣经里边，不仅在使徒时期，在使徒时期以前，往前走走走，以色列的历史里边，以赛亚书怎么告诉我们，在30:9-10没打到屏幕上，是这样讲，我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30:9-10，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正度，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多少年以前，罪在神的儿女里边还在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偏离正道，言而不听，去寻求那些虚谎渺谬的事情。国内这也同样受到这样的冲击，进口的异端邪教，国产的异端邪教，大家知道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在北美，国内那些进口的马可楼、伊玛内利、文宣明的韩国传过来，文宣明的统一教、安商红的证人会、赵荣基的纯基福音教会、救赎派、耶稣青年会、安息教，国产的东方闪电、全能神，大家知道三书基督、二两粮、门徒会、呼喊派、重生派、灵灵教，太多太多了，偏离了正道。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要带人要信主，要在真理里边和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神有个真正的一个生命关系，我们有责任吗？弟兄姊妹，我要传道，我们传真理，我们来到了北美，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就让我们享受这一切平淡福上加福、恩上加恩的生活吗？过去那些传道人，我们到国内宣教，跟着建设总施工到一些藏民区里边去，我曾经讲过，在那边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在那边和那些藏传佛教的人那个背景下的人要是传福音何等的难，他们就在那里被主使用传真理，说在那个区域有50多位宣教士和他们孩子为福音为主把命舍上，能够纪念下来也只有10几位有名字，他们的目的全是平坦的，事故不知道到哪里去。神爱中国，神让我们到美国来，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边，在他教会里边来装备，我们要像保罗这样一个使徒，他不仅回到自己家乡，带着神给的使命去传福音，我们要传的是纯正的真理。所以圣经里面讲纯正的道理，那个纯正是一种能医治人的生命，带来健康，更是属灵的健康，这样的生命，那更是一点要完成使命才能见主的面。所以后边呢，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我们又带来了4个命令的这样的句子，一个是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传福音，要完成使命。那经文里面所讲的，你要凡事谨慎，那个谨慎在原文的意思里边，不要进入世俗世界那些东西，不要在真理里边添加那些世界的东西，要完完全全出于圣灵的感动，甚至要经过圣灵的锅塞，弟兄姊妹来传讲，这是合神的心意，这个真理才能给人带来生命，才能插到人的心里边，让人生在神里面的一个纯正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 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我们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那宣教的时候，我们也碰到很多那些传道人，有一对传道人，他们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们和一个家庭教会，王牧师和介夫弟兄执事到那边的时候，也见到这个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常常有着关怀。我们跟着他到很远的地方，大概有400-500公里的地方探访一位老传道人。他们居住是什么样的条件呢？非常的简陋。我这样讲，就这样一件事，非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没有那样一个取暖的方式，他用塑料布做成个蚊帐，来晚上休息的时候能保持一些温度。忍受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去传道太有限，但你看着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吃苦，是吃苦，但是比这些弟兄姊妹，比保罗，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可能，不能相比的。做传道的功夫，传福音，弟兄姊妹，传这个纯正的真理，不是传那些什么东西再加上什么，传耶稣基督，这能带来一个生命的翻转，也给教会抵挡世俗，能活出圣洁来，回归圣经里面，让一个人能够悔改，真正的复兴才能带到真正的益处。更是说要尽你的职分，要完成使命。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一定给我们使命。刚才讲了务要传道是个命令口气，不是对保罗说的，不是仅仅对提摩太说的，是对众教会神的儿女说的。务要传道，尽你的职分，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天职。想到这些弟兄姊妹，我想到保罗，哇，他在神的恩典里边经历了那么多的丰盛，他最后要被主接走了。他看到了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现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6节第8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我们的回应。我们被主接走那天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确据，像我们的亲爱的保罗弟兄一样。我们一起来读，大家请站起来，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务要传道，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从哪里来，让神眺望我们这样务要传道的心。我们不能，我们的主能，三位一体的真神能，我们只要愿意，神就会使用我们。我们一起向神来献上感恩，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以为有爱，来到了北美，主啊，他听到这个爱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见证传出的爱，是圣爱，是嘎嘎配的爱，是神有神生命的人才有的爱。这个爱不仅仅是让我们享受在那个爱的里边，要活出这个爱来。主啊，孩子何等的软弱，竟能被你这样的高举来使用。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蒙你恩典的，甚至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都有一个莫大的旨意。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在美国不是得到房子、工作、产业， 我们在美国得到了耶稣基督，那最好。主啊，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愿我们说勿要传道，勿要传道，勿要传道，传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好处，是永生神的国度。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让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在神的面前都能面对，在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都说，我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儿女，你宝血买赎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